诸位知道，这个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跟大家说，我现在从这个叫英文叫 active 长老已经变成 inactive 长老。这个我就问这个中文怎么翻译啊？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就在这段时间问很多人，很多人给我一些建议。这个建议当中呢有很多，这个第一个叫挂名长老。然后呢又有人说是过气长老。冯志平姐妹她说不行，过气是那些电影明星才过气，她你没有那么不是电影明星不可以。好，这个又被否决掉了。还有人叫我傀儡长老。那么还有叫虚位长老。虚位其实坐在那摆看的，你懂吗？对。还有叫退休长老，其实我也不是退休哈，这个还有人叫我嫌犯长老，哈哈，吃嫌犯的，对，还有人叫我垂帘长老，哎呦，这太严重了，这个垂帘听政，对，然后呢，这个我就到圣经里面去找找有没有这样就像我这样的长老啊，哎，我发现找到了，这个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叫做。教牧书信啊，这是保罗特别吩咐后世的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传道人该怎么样牧养教会的啊。那么他里面讲到，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所以这里讲到有两种长老，一种长老呢叫做管理教会的长老啊，那么另外长老呢？叫做劳苦不见得哈，这传道教导人的长老，这是两种长老。这所以呢，后世的教会呢，就由教会里面有一些长老他是专门做管理工作的，那么有些长老他做教导，当然也有些长老两个都做。所以呢，我就想了半天，我这个长老应该叫什么？应该叫教导长老啊，教导长老。基本上就是我不会去管理这个教会，管理的事呢我们就由我们的学宗长老去做哈。我们学宗长老了不起，他又是管理长老又是教导长老啊。那么在这里我要特别的要谢谢我们教会的几位姐妹啊，这里说到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然后呢那个教导长老更当如此。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些姐妹啊真的是非常恩待啊，我这个不成器的长老，过气长老。那么，所以呢，我在这里特别的谢谢这几位姐妹哈，常常送好吃的东西啊给我们家来吃。其实我得救不久以后，我就听说，在这个美国的这个韩国教会啊，他们特别的注重这个对待传道人呢、啊，要特别的敬奉。在我得救不久，我就听到这个纽约的这个林三刚弟兄，他跟我讲，因为林三刚弟兄他是在纽约的那个Queens， 就是那个皇后区哈，那个法拉盛那个地方的这个教会，那么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韩裔的移民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有韩国的教会，讲韩文的教会，他就说那边的教会啊，他们很多。到移民到这里来的都做小生意的，有一位弟兄呢，他就是卖这个杂货，或者是卖像做超市这样子的工作，所以他呢每一次从那个批来一些很多的这些鱼啊，他一定找一只最大的最新鲜的鱼，然后送到牧师的家里去啊。我听了那个见证以后，我就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就跟喜灵讲，我说以后啊我们家不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一定有我们的传道人的一份，一定啊！这个后来我们中文堂就没有传道人，想送也送不出去了。这个啊，不过我非常的感动，这个我们的教会有一些姐妹真是把我当传道人来看，那么我是非常的谢谢啊！在这里我们就不提名字啊，就他们坐在底下啊，我们就谢谢他。好。今天讲到不是讲这个的啊，这个只是一找这个机会谢谢各位。好的，然后呢， 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做了何等大的事。那么我们这个要讲一系列的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那么我记得在我这个得救以前，那么我认为这个神迹啊都是假的啊，这个不合科学嘛，不合科学的就一定是假的。那我后来谦卑下来，晓得这个科学不是一切，那么还有的东西是在科学之外，这是我不懂的。那么我慢慢的接受了这个圣经的教导，那我现在相信这些神迹是绝对啊是真的。那么这个科学跟神迹冲突吗？我们这样看，什么叫做科学啊？科学就是说神所造的这些自然世界，然后掌管这些自然世界后面的这些定律，那么学习研究这些定律的人就叫做科学家。所以有物理学家，有化学家，有生物学家，有这个家那个家，他们都是在科学的范畴之内。但是科学呢是神所造的，那神如果造了科学的话，他当然可以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为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场合，在一个特别的时间，然后打破这个科学的定律，在科学的定律之外行一些不受科学定律所掌管的事情。那么这是因为是例外的关系，所以是不能够重复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啊，科学是绝对可以重复的，但是科学之外的东西，不在科学的范畴之内的，是不能重复的。但它有没有发生过呢？所以我们研究神迹就必须要用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就这个事情到底发生过没有。你研究历史我们这个当中大概我们在美国学历史人大概是很少啊，学你如果去问那些学历史人怎么你也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呢，他基本上面要找人证物证，特别是人证啊。你好比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中国古老的时候有一个秦始皇啊，我们当然都深深相信了秦始皇一定存在，但你研究过吗？那些研究过历史研究过秦始皇的人，他们有人证物证的。物证很简单，你到西安去看看兵马俑嘛，对不对？那个就是最好的物证了，对不对？那么人证呢，没人看过秦始皇啊，但是呢有一个人叫做太史公，他的名叫司马迁，是不是？对，这个人呢、很能够相信。为什么道理？第一，他所出生的，他写这个历史的时间呢，跟这个秦始皇的时间还不是太远啊。这个其实写历史的人啊，如果跟这个事情发生的越近的话，他可信度越高，对不对啊？大家都知道嘛，他的时间还是没有重叠，但是呢还不是太远啊，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太史公这个人呢、为了他写的历史可以得罪皇帝，他的当时的皇帝给他这个处罚他，给他宫刑了啊。这我们就不讲这个刑法是怎么回事，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刑法。那么他是为了他自己写历史啊，他负责任。所以太史公这个人的可信度很高，那么写历史人可信度很高，然后再加上还有其他的一些人证啊，还有物证，我们今天完全相信这个秦始皇绝对曾经出现过在我们的中国历史上啊。所以我们对于神迹的态度啊，耶稣基督所经过的神迹的态度是应该用这样的方法啊。那么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第一个神迹，经历了这个神迹的人是耶稣基督的许多的门徒啊。然后呢，他这个神迹所经历过的这些人，后来在他们所住的地方所产生的一些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神迹绝对发生过的。所以是用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啊来研究了，而不是哎说你这个人发了那个神迹，你再给我变个神迹看看，你看了我就相信，这种是不知道什么叫做神迹啊。好，我们这是一个开场白。那么我们就看这段神迹，这段神迹啊记录在三个福音书上面啊，马太、马可跟路加都有记录。那么这个三个书叫做福类福音，只有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这个神迹。好，这个我来读你们来听哈。他们到了格拉森，这古卷这个地方叫加大拉 啊，这个地方有两个名字哈，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加利利的对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隔了一个这个加利利海啊，就是加利利湖。对，那么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的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魂营里。他见了耶稣，就匍匐在他面前，大声的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乌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很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啊，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就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群里去，猪里去。这个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了。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怎么回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个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就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个人恳求和耶稣同去同在啊，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为这段经文向你感谢，我们把以下的信息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自己的名被高举，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的讲道呢大概分这五段啊，我每一次啊这个分成段数超过三段的话，就有人就非常的紧张，就觉得哎呀今天讲道一定很长啊。讲道长是我们这个传道人啊常常犯的错误。对啊，我也常犯这个错误，但是不是最糟糕的。这个教会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讲到比我还长，这个基本是保护我啊，对，我非常感谢他。 OK， 好，那么这五段呢是第一个可怜的人啊，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人。第二个呢，鬼认识了耶稣啊。第三，我们看耶稣怎么赶鬼，然后呢村人的反应，最后呢我们要看这个被耶稣医好的这个人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恩的服事。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一个非常可怜的人。这是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很明显的，我们马上就问，今天还有这样的人吗？我见过，我听过一个这个心理医生，他不是啊，他是 psychiatrist， 叫什么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的传道人啊，所以他两个都懂哦。他是读过神学院的一个牧师啊，他也是精神科的医生，那就是带我信主的这个蔡茂堂医生。他常常讲这个被鬼附跟这个精神病是有区别的啊。他从精神科的这个角度，但我当然不是专家哈，我不能够重复他的信息，你到网上面去看可以看到他的信息了。他姓蔡，叫蔡茂堂医生。对，那么所以呢是他说今天仍然有这样的人是被鬼附的，因为魔鬼的作为今天还在啊。但是呢他往往啊魔鬼的作为不是在于一个让人疯掉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这种作为呢好像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比较多，今天有更多的一种另外一个方法，鬼附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都不知道，我们还泱泱自得啊。我们等一下看哈，这是一个被鬼附然后他就疯掉了这么一个人，非常的可怜。然后呢被多少鬼附呢， 因为耶稣问他说你名字叫什么，因为这个耶稣跟这个鬼说话啊，对，然后这个他说，这个他不是这个人说的哈，虽然好像嘴巴讲话的人是那个疯子啊，但是呢事实上是他里面的鬼在回答了啊。他说我名叫群，因为附着他的鬼多啊，所以这个鬼啊没有一个真正的名字，那么就说因为我们这里面好多的鬼啊是一群鬼，所以他的名字就叫群。哎呀，我一想，我说我们今天呢也有很多的鬼也叫群啊，微信群还有群主呢，好厉害哦。你知道这个鬼好厉害哦，你知道吗？害了好多的人啊，啊也叫群，真是很感谢。这个怎么会，这个2000年前写的圣经就能够预测到今天也有鬼啊，这个而且同一个名字叫群，也真是很奇怪。好，所以呢不是一个鬼啊，乃是一群鬼。哦哟，这个人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啊，是一群鬼附在他身上，那真是太厉害了。好，而且呢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呢还讲了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被附着，是两个人被附着。但是在路加福音跟这个马可福音呢都说是一个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往往圣经这种不吻合的情形是这样，就是说肯定是两个人，一群鬼他要负责两个人那是很容易的哈，对不对？那么但是呢直接跟耶稣基督说话的这个人是只有一个，就是两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说话，另外一个呢搞不好就躲在边上啊，就是说是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而且呢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哎呦，这个很厉害哦。啊，为什么他这个不住房子要住在坟茔里？你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啊，是被他的村人赶出来的，村庄里面赶出来，他不是自己情愿要住在外面的啊，对，而且不穿衣服，我相信他疯掉了，他根本就是把自己的衣服都撕掉了啊，他自己赤身露体，他也不觉得有什么羞耻啊，就这么一个可怜人。原来这个鬼呢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铁锁链挣脱，被鬼赶到旷野去。这里说被鬼赶到旷野去，就意思是说是他到了旷野里面，住在坟茔里面，是鬼的作为。那鬼作为不光是坐在这个人身上，鬼也能够坐在他的村人，他的村里面的朋友的身上，让村里面的朋友没有怜悯心把他赶走了。所以这些都是鬼的作为，所以说就是说被鬼赶到旷野去。在圣经里面讲旷野就是没有人的地方啊，可能是一个坟墓的地方，也可能是一个沙漠，反正是没有人的地方，没有人住的地方就叫旷野啊。好，然后呢在马可福音里面讲这段话的时候你就更可怕，他说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哎呦，这个特别晚上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在坟墓里面这样叫鬼叫鬼叫，那挺可怕的，你想想看哦。然后呢用石头砍自己，就是这个完全疯掉了嘛，自残啊，这人真是可怜啊。然后呢你看到这个人力气很大，他可以挣断锁链，用这个铁链子捆他，然后还脚镣还捆他，他居然全都给他挣断，所以这个人力气很大啊，他可以挣断这些锁链。可是呢他虽然力气大，他却不能够挣断内心被鬼的瑕疵，你看到没有，他身体的力气很大，但是他里面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完全被鬼所挟持，他没有办法挣脱被鬼的挟持，真是一个可怜的人，非常可怜啊。好了，我转眼一想啊，我说鬼在今天的作为啊已经很少让一个人疯到这个程度，至少我在美国没看到这样的人啊，美国如果这样的人的话早就找到这个精神病院里面去了哈，我们就基本上是看不见。那么但是今天的鬼的作为啊是不大一样的，我们被鬼控制了以后啊，我们知都不知道，而且呢我们还沾沾自喜，哎呀你看这个我很有能力啊，因为鬼他的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控制你到一个程度啊，你不要到神那里去，就是说你被鬼控制的人，被鬼附的人是 抵抗神的。那么甚至你已经受洗了以后，如果你仍然在鬼的控制之下的话，你是做鬼的奴仆，你灵命一定不好，你一定不读经不祷告，然后也不想到教会来，你所看到的东西呢都是世上的荣华富贵，能够赚多一点钱最重要，礼拜天加班重要，来教会崇拜不重要，这是被鬼控制的哦，你知道吗？这是鬼的作为啊。里面的能力外面的能力非常大，呼风唤雨，可是呢里面被罪辖制，不能够挣脱。我昨天晚上想了个半天，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克林顿总统。克林顿总统大家都知道，他是全世界最有能力的人啊，当美国的总统是不得了的，权力很大，那绝对可以呼风唤雨啊。但是你看他却没有办法克制他里面那个欲念，结果做出非常非常为人不耻的事情啊！他跟他一个白宫的里面一个实习生啊，居然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做那种丑恶的事情，那最后被人家抓到啊，抖出来，他还否认，后来没有办法否认了。你看他真是这个一笑全世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这么样子有权力的人，居然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心里面那个恶念。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罪在我们里面的辖制，罪的能力实在是不够敏感，因为罪带给你快乐啊。只要罪不带给你快乐，没有人愿意犯罪的。罪带给你快乐，但是你明明知道这是罪，你却没有办法胜过它。我们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这个渡个团契，讲起渡个团契，这个今天渡个的学生来的很少啊。Spring Break 啊，对，有道理。我就正要讲我这个 My condolence to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这个昨天晚上这个 Duke 输掉了啊，输给我们北卡大学啊，所以而且这是今年第二次输不是第一次啊，所以我们北卡大学今年是扬眉吐气啊。对，北卡大学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大学。我们这边北卡大学的比较多哈，今天比较多。对，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北卡大学的。对 OK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那么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挣脱呢？我们等一下再看哈。所以呢我们基本上也是一个可怜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光看圣经里面的这个可怜的疯子，我们在某个程度上面也疯了，我们疯的形态跟这个疯子不大一样，但本质上是一样的，你想想看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哈。所以这段神迹啊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你看耶稣怎么样医治这个疯子，我们也巴不得耶稣能够医治我们里面的被鬼所辖制的这个罪。好，那么我们不是也一样吗？好，那么耶稣呢可以使我们得自由，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哈。真理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真理就是我们神啊。我们上个礼拜五在读团契查经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什么是真理。那么这个我们 Kiss 弟兄啊就说，他说真理的源头啊，你如果要看什么是最真的真正的东西的话，一定是神，一定是神。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他啊，神就是唯一的世上的真理，所以神本身就是真理。那么因为耶稣是神，所以耶稣就是真理。然后这地方耶稣讲说，真理必要你们得以自由。然后这个耶稣基督就讲了什么叫自由。因为犹太人听到他这个话以后，他说自由啊，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有这个奴隶制度，他说我们不是当奴隶人，我们都是自由人啊，说什么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我们本来就自由了。 啊，原来耶稣基督不是讲这样的自由，耶稣基督是讲到我们可以不受罪的瑕疵，能够从罪里面解放出来，这种自由。所以他就说了，他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真正的自由是不受罪的瑕疵啊。所以我们如果要脱离魔鬼的瑕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到耶稣那里去。耶稣可以使我们得自由，还有这个真理，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啊。这句话是很多的这个著名的大学啊，用这个话作为这个一个校训。你知道这个哈佛大学他们的校训呢，最早的校训，他们是刻在这个，他们叫 emblem， 我叫什么校徽吧，啊，叫校徽。校徽上面有一个拉丁文的字，叫做 veritas， v e r i t u s， 这是一个拉丁文，我发音是用英文的发音发的，肯定不对。Veritas 这个字是拉丁文里面的真理，就是真理的意思。然后呢，我们中国以前有一个大学叫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校训是真理，我们追求真理，然后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然后得了自由以后呢，我们可以服务我们的人群。所以它是三个字，真理、自由、服务，三个字啊，就比这个圣经上面多了一个字，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罪的瑕疵以后，我们需要把这样子一个自由之身去服务我们的同胞，就这个意思啊。对，这个也是非常著名的。那燕京大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啊，是一个教会学校啊，也是宣教士办的学校。那么现在呢，叫做北京大学，在这北大的那个校址叫燕园，这个燕这个字怎么来的？原来是燕京大学啊。对，那么燕最早当然是因为燕国。燕国原来最早春秋的时候有个燕国在那个地方，所以叫燕园啊。燕这个地方是北京的意思。 OK， 所以真正的自由呢，是可以不受罪的捆绑的啊。那我就想起这个已经被主接走的圣保罗牧师，他有一次讲到，就是讲到一个见证。他说他那个时候啊，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啊，他就到一个教会里面去，他就发现那个教会里面呢有一个长老，他就指挥人家唱诗歌，在那里唱诗歌。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长老这个小拇指没有了。我们都每个人都有小拇指的，他少一个，这个小拇指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指根在这里，没有拇指在那地方这个指挥唱诗歌。他后来好奇就问别人怎么回事啊？哈，啊，人家说啊，这个长老在信耶稣以前是一个赌徒啊，他赌这个一塌糊涂。这倾家荡产，他也是知道这不应该再赌了，没有办法，他就发个誓，我决定不再赌了。结果怎么样呢？他就拿把菜刀把他的小指头嘣砍掉了，以示决心了，不赌了。结果怎么样？结果呢，手上没有一只小指头，还在赌，赌得个一塌糊涂，没有办法脱离罪的瑕疵。一直到他遇见了耶稣，有人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主以后才非常轻松的就脱离这个罪的瑕疵。所以他就变成一个没有小指头的长老在教会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感谢主啊！我们被罪瑕疵，有什么瑕疵你的罪吗？我们每个人都有，屡改改不掉，在神的面前立志啊，没有砍小指头，但是也立志很多次啊，是不是？有用吗？刚开始立志的时候一段时间是有用的，后来不知不觉的又回去了，没有办法就回去了。屡犯这种罪，你是不是被这个罪瑕疵啊？我们本质上跟这个疯子没有两样，很可怜的。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真正的能够脱离这个罪的瑕疵。我知道这个杜克团契的福音班马上就要进入罗马书第七章，他已经开始罗马书第七章了。七章的前半还好，七章的后半，哇哦，非常厉害啊！对，那个被罪瑕疵啊，那非常凄惨的啊。所以我今天的讲道基本上是给你们这个福音班哈，这个福音班的这个下一次谁带啊？啊？ 啊，圣杰要带，圣杰不在我们教会 ，OK， 基本上给他做一个开路先锋啊，对，那么所以被鬼挟持实在是非常可怜啊。好，那么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鬼认识耶稣，你又发现没有？这很奇怪的哈、啊，这个人一面来，先说话开口说话的是这个鬼，好像是人说话，但是事实上他里面的鬼在说话，所以这鬼认识耶稣。他见了耶稣，这个他当然是指这个人，这个疯子，就匍匐在他的面前，而且还晓得要匍匐在神的面前了。你看这好厉害啊！这个疯子怎么会知道要匍匐在任何人的面前呢？对，他在这个地方一点也不疯哦，啊，因为是他里面的鬼啊，知道神来了，不得了啊！他就匍匐在面前，然后大声喊着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啊！”他非常清楚。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是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哎呦吼！你知道这个鬼啊，碰到了神啊，他也知道在神的权威之下，他只有跪在地上哀求，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其他任何的路啊。然后说话的这个人呢，当然是这个人里面的鬼啊。然后呢，鬼认识的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啊，这个我们人都不认识啊。都不晓得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啊，但是这个里面的鬼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而且鬼来到耶稣面前呢、恐惧战惊，为什么？因为他匍匐在地上就开始哀求了，求你不要让我受苦，哇！所以恐惧战惊，这点呢，在新约圣经的雅各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啊，这个雅各书是讲那边当时的人啊。你信的不错，他说但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鬼魔跟你的信有点不一样，我们信我们却不害怕，鬼魔也信，信神存在啊，他是神的儿子，但鬼魔却是战惊。所以鬼魔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高高兴兴的不需要害怕，但是这个魔鬼却是害怕的。所以鬼呢甚至知道怎么要祷告啊，你看到没有，鬼在这段圣经里面，这个是圣经里面少数的地方看到鬼跟神直接的讲话，少数的啊，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有几个地方，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只有很少的地方鬼跟神直接说话，而且鬼是会祷告的。他怎么说？求你叫我不要受苦，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然后呢，在31节的时候，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哇，你知道这无底坑就是地狱嘛，对不对啊？所以鬼知道他将来的必定去的地方是地狱啊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害怕，他就央求，这个是不是现在就要叫我到那里去了？他说，可能我将来一定要去，但求你让我现在不要去，你懂的意思吗？至少拖延一段时间啊。然后呢，他又说，鬼央求耶稣说，准他们进到猪里去。这个也是很奇怪，我们等一下再讲啊，为什么跑到猪里去啊？对 ，OK， 好，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鬼啊，他知道怎么祷告，他认识神，而且他还会祷告，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魔鬼的结局，这魔鬼怎么来的呢？魔鬼是堕落的天使，魔鬼原来是天使的，上帝没有造魔鬼，上帝造的是没有犯罪的天使，但是有一群天使。听说这个数目不少，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啊，大天使小天使，最大的当然就是撒旦啊，那么还有一些小天使是跟着撒旦跑的，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这个数目，很多很多啊，对，他们就堕落了，他们要反叛神，他们想跟神同等啊，很厉害。但是这些魔鬼他们将来的下场是什么呢？他们将来是要到地狱去的，要跟神永远分开，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世上再作怪了啊。所以我们知道神没有给魔鬼预备救恩呢，你发现没有，神给我们人预备的救恩呢，我们人有悔改的机会，魔鬼没有，这点是非常清楚的，圣经上面很清楚的，神没有给魔鬼预备救恩，他们没有机会，他们将来一定是要到地狱里去的，而且一旦堕落就没有悔改的机会。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在彼得后书这样说哈，就是天使犯的罪，犯的罪的天使当然就是魔鬼了，对不对哈？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的坑中， 等候审判啊，然后就可知道他们会在这个所谓的地狱当中啊，在等候审判，一直到最后的审判出来的时候，他们会从那里出来，然后得到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前面的审判，再丢回地狱里去。他们没有任何的机会，有任何的悔改的机会。在犹太书上面也说，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啊。所以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那么我们就从这段圣经我们得到一些结论，我们看到魔鬼知道的东西啊比我们多。魔鬼知道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这一点很清楚，他碰到耶稣就说啊，你是至高神的儿子啊，这是他知道的。第二点，他知道神有审判的权柄，对不对？可以要审判他的，对。而且呢，他也知道跟神去争斗最后输的一定是他，不是神，这点他很清楚知道，对不对？然后第三呢，对魔鬼的审判是笃定的，是而且是永远的，只是时间还不到，将来的下场他清清楚楚。而且最后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这个魔鬼所知道的地狱是真实存在的。魔鬼知道的比我们清楚啊，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觉得有地狱啊，啊有地狱那就跟我没有关系。你就知道地狱是真实存在的，上帝没有造地狱给我们人，地狱是为了魔鬼造的，但是我们如果跟着魔鬼走，将来一起到地狱去。所以所有属于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怕魔鬼，因为魔鬼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到地狱里面去。所以我们跟着神走，我们可以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不需要跟魔鬼有同样的命运。但是呢，仍然有人抗拒耶稣啊。这个世界上面呢，抗拒耶稣的人太多了。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句话不是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讲的时候才是正确的，今天一样正确。有许多人知道，明明知道耶稣是神。我昨天在一个福音营呢，跟这个我们邓明姐妹一起服侍了一天啊，我到晚上的时候是实在是累哈啊，不过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我昨天服侍一天，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今天又生龙活虎在这里讲道。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又要少睡一个小时，对不对啊？我想糟糕了，完蛋了，大概是起不来。哎，不但起来，还生龙活虎，还我还去叫希琳娜，你要赶快起来。我们家的这个姐妹啊，这个起来不大容易的，对，是我的责任要叫她起来。OK， 那么昨天福音营里面就有好多的，他们明明知道耶稣是神，耶稣有救恩，但是就是不愿意做这个决定来跟随他，相当多，对，不是一两个。而且罗马书第一章又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就是走在罪里面的人哈，应该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就是找共犯啊，对不对？你知道找共犯，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我们在我们那个北卡大学有一条很繁忙的马路，要过那个马路的时候有那个斑马线，对不对？你要按那个东西，等到那个亮的时候才可以过去。但我就仔细的看，只要有一个人不按照规矩开始往走的时候，哎，大家跟着就走过去了，因为有共犯，你知道吗？哎，一旦有共犯了，心里面压力就没有了，他就走了，知道对不对？是不是不知道这个是犯法的吗？不是的，他都知道。但是一旦有人这样子做，起了个头，大家都跟了，所以大家都做的事情好像就是对的，这是很奇怪哦，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啊这个是我们也是魔鬼的作为啊，一群嘛，对不对？一群人做就对的 OK， 所以宁愿成为魔鬼的奴仆，被魔鬼牵着鼻子走还不知道呢， 还沾沾自喜呢，下场还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昨天在邓姐妹讲完以后，她是讲这个圣经是可信的，我帮她结尾的时候我就说，圣经不但可信，圣经也是可畏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走在魔鬼的道路里面，被魔鬼牵着鼻子走，将来的下场是跟魔鬼一起下地狱。可畏啊，要害怕，要怕，像魔鬼一样。魔鬼怕不怕？怕。你看到这段圣经很明显的，魔鬼怕得要死，我们人都就居然不敢不怕，太奇怪了。好，我们就看到耶稣怎么赶鬼。耶稣的赶鬼是非常容易的，一句话就解决了。当时呢，旁边有一大群猪在山上面吃食，对，所以很明显的知道这个地方是个外邦人的地方，绝对不是犹太人住的。犹太人是绝对不会养猪的，犹太人认为猪是非常非常的脏的啊，这里是外邦人啊地方。然后呢，在那里吃食，这个鬼啊就起了一个很奇怪的念头，他就央求，他就假如被赶走，从这人身上赶走的时候啊，他需要一个地方，他要附到一个地方啊，一大群猪在那地方，他说就央求说，可不可以啊，让我们进到这些猪里面去。耶稣就允许他们这样子做，耶稣准了他们，马上立刻这些魔鬼一群了，不晓得多少个就出来了，然后就进到猪里面，然后猪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到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来，投在湖里淹死了，因为那个地方就在湖边嘛，是不是？你知道鬼进到猪里，猪也疯掉了，这猪怎么会跑到丢到投到湖里去呢？这绝对不是不自然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啊，连猪也疯掉了。好了，所以呢，鬼从那人身上就这么容易就出来了。耶稣要赶鬼，要治一个人的病，一句话就解决了，他允许了就完了，就成就了，非常容易的啊。然后呢，那人就坐在耶稣的脚前，然后刚才是跪在地上的，匍匐在地上的，这回坐在他而且呢穿着衣服啊，当然是旁边有人给他一件衣服，他原来自身肉体啊，对，心里明白过来，嘿，不疯了，心里明白过来了，鬼叫鬼叫也不叫了啊，这就变成一个正常的人了。哎呀，真是疯子医好了，绝对是一个神迹，绝对是一个神迹。 OK， 所以我们哈利路亚，我们为这位疯子弟兄感谢主啊。这位弟兄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提他的名字啊，我们姑且叫他疯子弟兄吧啊，对，他原来是疯掉了。 OK， 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了他们村人怎么反应啊。他们的这个村子里面人啊，这个反应特别奇怪啊。这个假如说这个村子里面啊，还把这个人当作一个他们的朋友，都是原来都是一个同村的，搞不好都是小孩，从小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看到这个人现在被医好了，应该很高兴了，对不对？但村人的反应却是令人非常非常的奇怪。这个放猪的，当然这些放猪的有一些这个村民啊，但只是几个人而已，看见这事就逃跑了。为什么？因为他放的猪可能不是他的猪，可能是那个猪的主人啊，雇他来放猪的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猪一下全跑掉了，掉到这个山崖里面死掉，这很大的损失啊！所以他赶快就跑回去，要告诉他的主人。结果跑去啊，就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啊，告诉很多人，这个事情真是太奇怪了。然后呢，你看第35节，这个村人的反应呢、啊，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个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你看村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就害怕。诶，这很奇怪啊、哦！假如这些人是这个疯子的朋友，怜悯他的话，他不应该害怕的，应该高兴嘛，对不对？哎呦，这个人总算是被医好了，他已经变成一个正常人了，我们可以把他当作朋友看待，可以接他进回到村子里面去住，对不对？他的父母亲一定非常的想念他，等等等等，对不对？没有，结果这些人的反应是害怕。 哎呦，这是很奇怪哦。好，我们再看哈，他们就害怕，为什么？我们等一下再看。然后呢，这个还没有完哈，他说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周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你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啊，连邻村的人，就格拉森附近的人啊，都已经知道了。原因是因为那个放猪的那个人啊，他跑去好多地方讲啊，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这些人都跑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大群的人围着耶稣了啊，是群众很多了啊，对。然后这些人呢、啊，都害怕得很，很奇怪，所以又是害怕。这害怕这两个字在这段圣经里面出现两次，第一次只是害怕而已，第二次呢害怕得很，意思说他越来越害怕啊。那么奇怪了啊，还怕到一个程度呢，还要求耶稣离开他们。这个真是，假如说是真的是看见一个神迹的话啊，一般看到神迹的人一般啊都会哎呀感谢赞美神啊，我相信了，相信耶稣了，一般的反应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不见得哦。你知道，你觉得那个疯子非常的可怜，其实更可怜的是这些不疯的人。你看到没有？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行神迹，他是一个神啊。他们看见别的事情，因为看见了别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要求耶稣离开。你看，跟我们想象中的反应完全相反。180度的相反。为什么？我们要看一下哈，我把它叫做无知的忽略。为什么道理呢？因为耶稣打乱了他们的生活。第一，这个疯子得不得医治啊，他们不关心，你很明显嘛，对不对？这个疯子就算死掉了也好，这个我觉得这个村民没有把这个疯子处死，我想大概也试过，大概没有成功了，因为这个疯子力气好大，对不对？他也挣脱铁链，我相信几个人不能近身的，对不对？能够把他赶到这个村子外面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所以他们不 care， 他们不关心这个疯子死活都不管，他被医好的他也无所谓的，不关心，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们更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关心的是损失了2000头猪，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没有记载那个猪的数目啊，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说是2000头，哇，好多猪啊啊！那个地方大概是这个猪肉生产的一个基地哈、啊，对，这个2000头猪是不少的猪啊，在中国养猪场里面有没有一下2000头？大概有啊，对，那要是特别的这种大规模的养猪。农村里面小小的养几只猪，那个根本是小小小事情，但这个是大规模的养猪，而且这是放牧，看到没有？他在山上面让这些猪自己吃草的，对不对啊？我们今天的养猪啊，吃草，不对啊，猪吃什么的？啊，饲料，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把它关在这个笼、圈起来这样子，对不对？给它吃饲料。你放牧的时候肯定是吃草嘛，对不对？那么讲道讲的不好啊，对不起啊，因为我也不知道猪是吃什么东西了，因为今天的猪都是关起来养的嘛，对不对？都让吃饲料嘛，对不对？已经没有这种放养的猪了，今天没有这种事啊。但是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啊，不晓得猪是吃什么东西的，不晓得啊，不管哈、啊，对 ，OK， 我们回到这里说2000头猪，我心想啊。这个猪的价值是多少？这个在美国的话，你要去买。我知道，我以前在田纳西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做的研究的工作要用这个猪的血，所以呢，我们到屠宰场去啊，去这个收集这个猪的血。那么我们就知道，哇，那个猪好大，那么要宰的时候，那个猪很大很大，对，不是这种我们想象中的这种小猪，好大。那么一只猪大概，我也没有问过它大概多少钱了，我相信大概1000-2000美金是一定有的啊。那么那么大一条猪，假如一只猪是1000美金，2000头猪是多少啊？很大的一笔财富啊，你知道吗？只是今天来讲都是很大的一笔财富，在那个时候不晓得多少啊，是很贵重的。 一个财富，所以就损失掉了。忽然间这么多的钱跳到海里去淹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不是海里啊，是湖里，就是加利利湖嘛，这是加利利湖的另外一边啊。对，所以耶稣如果留在这里的话，还不知道还会损失什么、哦、你看到没有？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就了解了这些人啊，赶快请耶稣走，因为他们更重视的是他们的财产，赶快走吧。所以这些人呢、啊，只是重视他眼前的利益，忽视了耶稣行的神迹，更加的忽视了永远的救恩。你知道这个耶稣跟鬼的这段话，那个赶猪的，那至少别人不知道，至少赶猪这个就是那个看猪的那几个人是知道的，听到的。那几个人也没有把这些话传给，只是传了一句话：哎呀，我们的猪都完蛋了。为什么完蛋呢？就这个人，就他只传了这个话。哎，真是，所以这些人呢与永生擦肩而过，实在可惜哦，实在可惜。而且把耶稣基督赶走了，这是耶稣基督啊在少数的情况之下行了一个大神迹以后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你看到没有？别的时候行了神迹以后，人家都感恩的不得了哦，哎呀真是，在只有这一个神迹做完了以后，人家不但不感恩，还把他赶走，赶快走，赶快走。你看这个真是奇怪哈、啊。但是呢，这种人就是说光看到眼前的利益而没有看到永生的价值，没有看到更远的，这种人呢、啊、不光是那个时候才有，今天也很多，这种人不在少数啊，蛮多的。我就知道有一个人，他当了很久的慕道友，你说他相信吗？他相信，他就不愿意受洗。后来搞了半天才知道，他因为他不愿意十一奉献，因为他觉得他做不到十一奉献，要把钱丢在奉献袋里面，他做不到，所以呢他就不受洗。而且经年累月的，就他看到的东西是非常短见的。其实啊，你不要十一奉献，上帝也不会少些什么东西，神的家里面照样有钱啊，你知道吗？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不能够做十一奉献，你就不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是在我们教会绝对是这样啊，你绝对没有任何的压力啊。但是我就知道有一些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你说他信了吗？他信了，但他就不愿意跨出这一步来，他不愿意受洗。哎，有些呢是不是因为十一奉献的关系啊，觉得这个受洗了以后啊，就要常常到教会来聚会啊，礼拜天也不能够睡个懒觉啊，什么等等的啊，这些东西觉得对不起上帝，所以他就不受洗。因为他觉得他如果不受洗的话，他就不需要履行这些义务，就他把宗教，他把他的信仰看成一种生活的方式，看成一种义务，这是完全错了。你知道我们信耶稣是什么？我们信耶稣乃是跟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连接在一起，是一个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这叫做信耶稣啊，而不是这些表面的枝节的事情。这些枝节的事情如果拦住你来到神的面前的话，那真是太可惜了，这绝对是魔鬼的作为，你已经被鬼附了，鬼在你里面，需要赶鬼啊。所以信了以后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代价太大。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我就想起在上海有一位姐妹，我们有一年到上海去短宣，就碰到一位，我这里姐妹，我把她用quotation mark 啊，她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姐妹我不是很清楚，她受过洗啊。然后呢她是做生意的人，她卖什么呢？卖一些医疗的器材，对，她的公司卖这个的。那我那天讲到，就讲到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啊，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要坦坦荡荡，没有什么肮脏的事情了 应该是这样的。我就发现那位姐妹啊，在我在讲的时候啊，她就脸非常的是僵硬的这样子啊，非常脸色很不好看，而且脸白白的。后来讲完了以后，我有一个机会我们在那里吃点心的时候，我就碰到他，我就问他，我说姐妹啊，你今天觉得我的讲道怎么样吗？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今天的讲道我心里 让我心里很难过。哎呦，我说是吗？我说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哈。我说怎么难过法？他就说，我因为做这个生意，我买我这些医疗器材的都是医院，做这个生意的人很多，所以呢就看什么人送的贿赂送的回扣多，他就买我的这个器材。所以我的生意完全是建立在我愿意给多少贿赂这上面。他说这个我如果不给贿赂的话，我是绝对活不下去的，这没有这个生意的。我说姐妹啊，我说你就算是没有这个生意，上帝会用别的方法来养你，一定没有问题的，我非常肯定的。因为你是离开罪，这个是非常上帝喜悦的事情，上帝绝对不会让你没饭吃，让你饿肚子，不会的。他不想，他说我这个生意赚很多钱，我就算给人回扣我还赚很多很多的钱。对，他不愿意离开。就讲了一天在那边，我是一天的服侍，讲到最后的时候，我特别找这个姐妹再来问，我说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吗？脱离这个罪吗？他说不，我没办法。非常可惜哦，看到的是眼前的利益，这被鬼护的，你看到没有？真正被鬼护的是这样的人呐、啊。今天这样子的人被鬼护的，要比那个被鬼附变成疯掉的人要多不晓得几万倍。我们当中有这样被鬼附的人吗？如果有的话，真是求神怜悯，要看见我们永生，看见永恒的利益，要比看见我们眼前的利益要多了。耶稣说，人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永恒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这个永恒的生命呢？我们眼光要看得远一点啊。好，最后呢，我们就要看这位疯子弟兄他的结局是什么。好了，因为这些人把耶稣基督赶走了，耶稣也很识相啊，他就走了，他就上船走了。他大概在那个地方停留的时间最多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吧，这样子做了一件事情以后，他就又上船又走了。而且你知道耶稣基督他们从加利利的对岸，那个海的对岸过来的时候，碰到大风暴，你知道吗？差点船都沉掉，哇，是冒了很大的危险，总算到了格拉森这个地方。结果呢，只待了大概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就被人家赶走了。就是这个 ministry， 就是这个侍奉在格拉森这个地方时间非常短暂。好了，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个人，就是这位疯子弟兄啊，恳求和耶稣同在，就说要跟着耶稣走啊，也跟着耶稣上他的船。结果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做了何等大的事，这是神的荣耀、哦、对。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了，当你心态对的时候，这个人接受了耶稣的神迹，他心态对了，他所产生的生命的改变啊，他你知道一个人疯了以后哈、啊，是被人家鄙视的。他假如说是现在虽然他已经人清楚了，但是如果以前认识他的人的话，可能会想到他以前疯的时候曾经把我家的狗给打死了，曾经把我们家什么人这个得罪了什么等等的，他恨这个人呢、啊，你知道吗？不一样不接纳他，这有很有可能的，不对村民接纳的。但是这个人呢就厚了脸皮到处跑，他不但去传扬耶稣，而且满城里传扬啊！你看到没有，他不是光只有在他家附近那个地方传扬就算了，他满城里传扬。然后呢，耶稣和门徒啊连夜跑了一趟格拉森，就是为了救这么一个人。你看到没有，耶稣往往做很多事情就为了一个人啊，而且是一个疯子啊。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是什么人啊，让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居然为了这样的一个人跑了一趟格拉森，而且很没面子， 这些格拉森人最后是把他赶走了，这何等大的恩典。然后我们看，怪不得这人要跟随耶稣哈，可是呢耶稣却不准，这也是很奇怪。耶稣一向是呼召人家来跟随他的，对不对？像彼得、约翰这些都是被耶稣呼召来，你来跟随我吧。哎，这个现在碰到一个愿意跟随耶稣的，耶稣却拒绝他，拒绝了一个自愿要跟随的人，非常的不寻常，对不对？因为呢耶稣另有差遣，神跟人就不一样哦。这个神可以看到更远的东西啊，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叫他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意思是说要他差遣这个人去为神做见证。这个人如果顺服神的差遣，他就成了一个奉差遣的传道人，你懂吗？变成一个神的仆人，这是很神圣的差遣。然后我们看这个人的服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我刚才说的他是满城里传的，然后呢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这段的时候记载的更详细一点，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底加波里在原文里面是 Decapolis， Polis 是城市的意思，Deca 是拉丁文里面的十 ,10, 十的意思，懂吗？就那个地方有十个城市，所以那个整个是一个区域，不是光一个城市。底加波里是一个区域，一个大区，懂吗？所以这个人呢、啊、是走遍了底加波里这个整个的地区传福音。然后呢众人都就都稀奇。你看我他这个人传福音的见证呢非常有效。我们就发现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记载这段圣经的是马可福音第五章，翻过两章以后马可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又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情，跟底加波里有关的，耶稣基督跑到推罗西顿去传福音，这是在今天的这个叫做黎巴嫩啊，在以色列的北边，也是一个外邦的地方。你知道耶稣跑了好多外邦的地方啊，外邦人的地方。然后回程的时候他没有沿着这个海下来，他却走到加利利海的右边，就是这个东边去啊，就是底加波里这个地方，他跑到那里去了。然后呢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里的境内来到加利利海边，他又回到他当初行这个神迹的那个地方。对，然后呢他在那个地方做了什么事情呢？你如果看马可福音第七章就晓得哦，原来他那里行了另外一个神迹，他让一个医治了一个耳聋舌结的人。这种世界上这个耳聋舌结的人呢、啊，是基本上面就是他不会讲话，你知道生来就是耳朵聋的人通常都是也不会说话，也是哑巴，你懂吗？因为我们要学说话要跟我们耳朵的先听见怎么说话，然后才会说出来，只要听不见我们就不会说了，你懂意思吗？所以舌结是耳聋的原因，但是这个人呢就居然被耶稣就医好了，他医了一个人。然后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情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听见，哑巴也叫他说话。那么这是同一个人哈，对，这里非常重要啊，众人分外稀奇，原因是因为他行这个神迹医治这个耳聋舌结的人是在众人面前所做的，很多的人所做的。我就心想啊，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肯定是先前已经有一个人在那边给耶稣基督做广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不是请你离开吧，你怎么又来了，你让我们还在损失2000头猪吗？没有了。这个时候底加波里这个地方的人开始对耶稣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态，他们知道这个人能力很大，开始迎接耶稣。然后众人刚好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耳聋舌结的，就把他推过来，然后耶稣把这个人医好了。你看到这个底加波里的人开始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原来呢是要把耶稣赶走的，
现在呢，不但没有赶走，欢迎他，迎接他，还带了一个他们当中的一个很可怜的人，让耶稣医好了。你看到这个很大的改变，为什么改变？就是因为这个疯子弟兄啊，一个人，一个人的传福音，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一个人的愿意去为主做传福音的事情，改变了一帮人，改变了好大的地方。因为这个人在第一加波里是不是跑遍整个十个城市，我们不知道。所以底加波里就是哥拉圣人的地方，是让神彰显荣耀的地方，因为这个人顺服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第一，看到耶稣不辞艰难，这是为了一个人，一个被鬼附的人。我们看见耶稣也愿意今天不辞辛劳来到你的面前。我昨天晚上讲了，到了晚上的时候我累得不得了，到底是七十几岁的人啊，但是我想到耶稣不辞辛劳为了一个疯子。因为我在昨天晚上在说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一想到今天要讲的信息，耶稣都不辞辛劳，我劳苦一点也是值得的。那我却想起我为什么会跑到那个地方做这种福音的传福音呢，也是一样，跟那个疯子弟兄没有两样嘛。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服侍神，希望有更多的人也能够得到好处，就是这样。我跟那个疯子弟兄完全一样，我从前也是一样被鬼附的，在魔鬼的权势底下，感谢主他把我释放出来，他把我里面的鬼赶走了。我也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也愿意一辈子来服侍他。第二，有人，但今天还有很多的人跟魔鬼一样认识耶稣，却仍然拒绝他，因为他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这种人还不在少数呢。被耶稣医好的人，如果你愿意顺服差遣，努力的做见证，可以使多人蒙福，可以为主所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从我们今天这个故事，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连魔鬼都认识他，魔鬼也很清楚的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也看见那个疯子弟兄，他不会被鬼所附，我们今天不就是大家都是被鬼所附吗？我们都需要耶稣的医治，我们跟这个疯子弟兄的光景没有两样。求主怜悯我们，还有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我们也要跟这个疯子弟兄一样，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去传福音，去为他做见证，不辞劳苦。神可以用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虽然卑微，但我们蒙恩了，我们就有见证可以分享。求主纪念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孩儿不配。
感谢黄长老今天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听了今天的信息，其实让我更加的深深的体会那个耶稣说的那句话，为什么